理财自由生，我是 Money 钱总编国联。欢迎收看收听这期的理财自由生。来宾呢是曾经有国民小资女的称号。为什么说是曾经呢？因为我认为她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所以呢她的财富成长的故事呢是有哪些值得我们参考跟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相信看完这一集，听完这一集的话，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都会很有收获哦。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提醒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那如果是收看YouTube，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知道很多的小资族哦，想要跳脱穷忙的回圈，不想要再为金钱焦虑哦，甚至他们更想要提早的实现财务自由。但是很多人其实都只是想想而已。艾米丽曾经是 25K 的小资女，那也曾经三次被资遣哦，但是她多年来却能够靠一套选股的心法，本金从50万滚到了5000万。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她。那今天我们就请艾米丽跟我们聊一聊累积近20年的一个投资心路历程哦。我们欢迎艾米丽跟我们观众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艾米丽。
最近啊，刚好那个艾米丽要出新书嘛，暌违6年之后的新作刚好在我们这边出，然后我有在看您的稿件哦。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是蛮佩服的，我看到你对工作啊投资理财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啊，那我如果没有工作就赶快找一份工作就好啦，好像就到这里为止。可是我觉得你很好的地方就是说，你会重新开始思考到底靠工作赚钱这件事情是不是够的，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可以不可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吗？还是这是后天培养的？
圣经里有一段他是写出埃及记，他就是说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然后每天就是做一大堆工作，但是又没有什么钱，我就忽然觉得说我也是奴隶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可不可以给我其他方法让我资产变多。那我那时候真的是有时候那一天工作突然很累，或是被主管骂的时候，我还会一边哭着祷告，然后一边哭一边祷告，然后最后哭到睡着这样子。
这个我很好奇，你现在回想那段过程啊，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心得？
我在30岁之前被资遣过3次，这真的算是蛮倒霉的事情。基本上可能是公司倒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公司南迁，要不然公司没倒。我就有一次进了一个大公司，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这次公司一定不会倒，因为这是很大间的公司，就公司没倒，部门倒了。然后反正就一连串各种事件，就我就被资遣过3次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只靠一份工作过活，我必须要找其他的一个出路，就是例如说上外包网写广告文案，因为我是大传系的，所以我就是写广告文案这样子。还有网拍女装、网拍住宿券跟温泉券，然后我还会去当安亲班老师跟作文老师。后来我发现我兼差的钱居然比我的本业更多，然后我就把这些钱给存下来，然后拿去投资这样子。
哇，你时间怎么这么多都不会想睡觉？身体够吗？身体能够撑吗？
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都在工作还有上教会，其他的方面就是没有在做其他方面的事情，工作、上教会还有去图书馆。我记得那时候年轻的时光大概10几年都这样子，然后也没什么时间交男朋友，所以就交到第一个男朋友之后就后来就结婚了，因为 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去认识别人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在玩啊，对不 对，看电影啊，交朋友啊，但是你就是工作、上教会、学习。
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有点累的，但是累的时候你是有点开心的，因为你是有设定目标的，而且你看到你的目标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执行，那全部都有，你可以先设一点小目标，然后跨出一步，然后执行到，然后就觉得自己有达到，就觉得蛮开心的。再设一个目标再达到也蛮开心的这样子。我就觉得不一定要吃喝玩乐才会开心，有时候你达到你设定的目标，然后看你的那个存折慢慢的那个长大，这也是一件蛮令人开心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你好像是个很有目标感的人，可以这样讲吗？
啊，是。
那这个目标是从小的习惯吗？还是后天因为什么事情养成的？
从小的习惯也有，那后天也有。就是从小习惯，就是我大部分会设一个目标，然后就想尽办法去完成一个目标。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做一份工作的时候，那老板给我出的任务都很难，嗯，然后我就跟老板有时候说我做不到，说你给我的这个任务我做不到，他就说你有没有想100种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然后接下来你再来跟我说你做不到。那我就想说对吼，我没有想100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只要设一个目标，然后就是突破万难的前进去达到这个老板或是自己要的目标，这样子。
对，这个应该是有运用在你后面的一些投资理财策略，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待会谈哦。那我想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想要知道，就是说因为大家面对的状况，尤其是小资族，就是薪水也没有很高啊，然后可能付掉生活费、房租啦、孝亲费这些啊，闲钱也不多，你真的要叫他投资真的蛮难的。当时是怎么踏出你的理财第一步？
就是刚开始大家会认为说自己是小资族，好像说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有信心。那也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我对神也是有信心的，就是我在祷告里神有告诉我说，就是他会带领我前进，所以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这样子。那第二个是你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或培养兴趣来增加收入。那第三个是思考如何同时间产生多重现金流，例如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假设是医生好了，很赚钱，那你在同一个时间里也只能看成一个病人，那收一份收入。但是如果你有办法同时间有很多收入，例如说你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你同时挂网牌上去卖，你就可以有同时间有多重收入。那最后就是当老板，就是终极的目标，这样子。所以就是鼓励小资族们，就是说刚开始自己很微小的时候对自己要有信心，就算全世界的人对你都没有信心，你对自己也要有信心。我记得我刚开始在网络上写文章的时候，我的家人都是跟我说你怎么每天在网络上发废文这样子对，他们就是说我每天都在发废文，但是而且也没有几个人在点赞哦，就每天写每天写，反正不管。但是我觉得别人的声音都没有关系，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哦，要非常清楚哦，非常坚定。对，这也是我想要再请教艾蜜莉的地方，就是这四个步骤你刚提的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真的是不多哦。所以这里面的关键点啊，你觉得要怎么样，哪些特别重要，我们真的才能够把这四个步骤哦，确确实实的去执行到位啊。
我觉得兴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事情，例如说你跌倒了就会继续持续前进，那如果你刚开始没有成功或等了很久才成功，你也可以持续前进，这样子。我有一个助理，他也想要成为投资的老师，那我有在帮助他，但是他在 PO FB 大概一个月左右他就不再 PO 了，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都没有人看，两三个赞，其中一个赞还是老师你帮我点的，这样。所以然后另外两个赞是他父母，所以当然就是没有人点赞，然后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就放弃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其实对投资这件事并不是真的很有兴趣，然后他是想要成功，所以他觉得你是成功的，他想要模仿你。那可是我跟他说你要真的对投资这件事很有兴趣，因为你后来会遇到很多事情，例如说很多的困难，那你会遇到很多打击、挫折、酸言酸语，你要继续前进，这些都必须要有很大的兴趣跟坚强的意志力，这样子。
你的眼光就放在那个目标中间的过程都只是沿途的风景，可能是下大雨啊、下大雪啊，或者是阳光啊、微风都不要管。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或是你可以当做自己是一个坦克车，你只看得到目标，中间过程全部碾过去。
哦，这个更暴力、简单一点。哎，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好哦。好，那我们再来谈下一个，就是说提到把50万可以在6年滚到400万。然后10年又累积到750万，目前大概是约5000万哦。 你从现在回头去想啊，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在你的预期规划之内啊，因为我知道你的是个目的性目标感很强的人哦，所以这是在你的规划当中吗？
是在我的规划当中，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更多而且更快这样子。有人说投资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次好的时间是现在，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现在股市太高他能不能投入，我都一律说能。我有认识一位心理师朋友，我大概十几年前认识他、然后他常常在问我这问题，他能不能投入、
他现在问了十年了，
是是是，然后他没有投入，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及早投资，投资要趁早是很重要的，然后一直在买进资产。
刚刚艾米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现在也是个很好的进场点，但是有提到好标的这件事情哦，譬如说我们知道现在台股都20000嘛上下，
对，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要不要卖啊，能不能买，
对
之类的，是怎么样去决定那个投资策略，然后为什么这20年来都能够坚持啊？
因为我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去图书馆就看了大量的书，什么样的书都看，只要跟投资理财的书都看，那很多是看不懂的，看不懂没有关系，我就反复看，然后还上网去 Google， 然后做重点这样子。那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很多专家学者他们全部都很推荐的人，也就是股市常胜军股神巴菲特，他居然可以用投资这一件事情，投资的力量挤进全世界的富豪排行榜，我就决定说要学他的方法，然后坚定不移不要换其他种方法，所以那就是逆势价值投资法。那后来我就学了巴菲特跟他的老师格拉汉的逆势价值投资法，就一直沿用至今这样子。
那这中间你都完全没有想要改变过吗？
我的逆势价值投资法现在还在用，但是问题是股市现在已经有点高了，
对啊，
对，到20000点，虽然可能还会再更高，但是问题是估值就比较难 touch 到，
对，
所以就比较难买到好公司的好价格，所以这时候我就延伸，就是稍微改变了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股价光谱，那股价光谱的话，我们一样要选择好公司，然后我们把股价光谱，例如说大家可以打开艾米定存股 APP， 那以一年期来讲，它从上面到下面就是红橙黄绿，越上面就是越贵，越下面就是绿色就越便宜，那我们就找到好公司，然后趋势向上的，那殖利率 4% 以上的，在绿色区间买，红色区间卖，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从去年大概三月实行到今年的三月，大概平均应该已经做了10到12次，也就是每个月大概有一次，那大概赚每一次5到15%左右这样子。
了解，所以其实逆势价值投资法是你的核心，但是你也会因应市场的状况、来做、给这样的一个什么操作的一个依据。
对，也是会做一点小小的微调，让我们在大盘高点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入场，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一直忍一直忍是要忍到什么时候这样子。
讲到忍，我从你的书中发现你有提到这个忍字哦，就是要能够忍得住。
是，
你怎么训练自己忍得住啊？
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是在忍耐，我只是在转移目标。像有一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忍住，例如说不买衣服啊或什么，我没有忍住不买衣服。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穿各种就是新的衣服，因为我们大传系的女生每一个都就是很爱打扮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喜欢穿不同的新衣服。那可是问题是年轻的时候薪水又太少，那要怎么样穿不同的新衣服呢？所以我就发现说，那我去如果去一般店面买是比较贵的，那我如果去可以直接跟工厂订购，那就比较便宜。那后来我发现台湾的那些衣服工厂都移到大陆去了，那我就决定跟大陆订。那结果他就说，哦，我想要的那件衣服，如果我要的话，要订200件。那我觉得太夸张了，我为了想要衣服便宜一点，我一次要订200件。那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发起团购，就团购那一件，例如说我想要的 T 恤，就团购200件这样子，那就发现很便宜，在台湾卖299一件，然后他们那个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35块一件，然后再加上 运费也是35块，所以成本只有70块。那跟我团购的人本来是价格是299，我就把它弄成199，所以这中间的价差我就自己全部都有。那大家每团购一件，我就有一件新衣服。那最夸张的时候就是我每个有一个月每一天都穿不同的新衣服。
因为你都团购成功了。
对对对，
这也算是那一种，就是你为了达到你的目标，你想的尽各种方法，对不对？
对对对，
投资理财也是为了找到好标的，你也是想办法创造不同的。像我知道你还有什么红绿灯法。
对，有红绿灯选股法，有那个股价光谱。那我们也有在投资 ETF， 长期投资 ETF。那我们投资 ETF 有市值型 ETF， 还有一般的高股息 ETF 等等的。像有很多券商很方便，你就设定了一天，例如说每个月5号帮我买进0050好了，他就真的帮你每个月就是扣款。那例如说还有另外一种景气对策灯号的方法，那我就是看国发会的景气对策灯号，在绿灯的时候买进，那在黄红灯跟红灯的时候分3到5个月卖出。
今天哦，整个艾米丽给我们的一个重点呢，我先简单做总结。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目标目的感要非常的强烈，而且你要那种就是我就是要达到目标，开坦克车你过去都没问题，
对，
对吧？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除了主动收入之外，还是建议就是被动收入还要懂得节流，开源节流这一块。
对，
那再来就是本金不多也没关系，尽早开始是比较好的，
是，
对吧？因为你有提到复利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对，复利的部分，我觉得如果说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如果每个月只有10000块，我是不是就不要投资，我就放弃自己，然后就是躺平这样子？我觉得不管是你每个月只有10000块，或是甚至不到10000块。都是可以投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复利的效果。如果说你每个月投入10000块，有5种年化报酬率表现，到第十年会有什么结果？第一个是你都不投资，就是投年化报酬率是零，那你就10年之后就120万。那第二种呢，你就是把它放入银行，那假设年化报酬率是1%好了，那到第十年就125万，就进步一点点。那第三种呢，是我们就把它放入大盘，就我们刚才讲的0050或006208这些，你把它放入大盘 ETF， 那他们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7%， 所以如果放十年的话大概是165万多。那如果你用艾米丽定存股逆势价值投资法，平均年化报酬率 15% 的那一种，接下来十年之后你会达到243万多，就原本的120万的2倍。如果你是股神巴菲特，年化报酬率 20%， 十年之后可以达到311万，这只是十年。那我们复利的效果随着时间越多，它就会累积越多，就像滚雪球一样，这样子要有长长的坡道。复利的力量真的很大，大过于原子弹。
了解，所以及早投资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是要选对投资策略，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没有策略，可以先参考一下像艾米丽的策略
哦，
然后自己再调整也 OK 的，对不 对，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呢，除了策略选定之后要坚持，坚持到底。
对，要坚持到底。
好哟。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艾米丽跟我们分享她一个财富成长跟投资心法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想要请我们的观众或听众朋友留言，如果你有机会回到你月领不到 3K 的时候呢，你会如何学习投资理财？好，我是国联，理财自由生，我们下次见。